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彼得想了想干什么？看，彼得想了一想，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那里有许多人祷告。彼得出了监之后没有想要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想去祷告会。我自己得救以后回来之后，当天就请那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来告诉他们，我得救了。那是一个礼拜二。为什么我知道礼拜二？因为从此以后康奈尔查经班的祷告会就是礼拜二。这里有康奈尔来的人，你们祷告会是不是还礼拜二？那是什么传统？是我建立传统。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康奈尔查经班有了祷告会。祷告会也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出代价，如果不明白祷告是什么，不肯来祷告会，祷告干什么？对空气讲话。彼得想了一想，头一件事情去祷告会。到了也真妙了，当然他知道谁家里，对吗？他们不晓得有没有发教会的节目单哈，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这个不是 Cornell， 不是这个传统，礼拜三祷告会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来不来随意，随你便，是不是这样？彼得去了，彼得到达祷告会，当然敲门。在哪里啊？在玛利亚家里。这个玛利亚是谁啊？约翰，称作马可的约翰，他的母亲玛利亚。教会的传统认为耶路撒冷第一个祷告会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出现的，是就在玛利亚家里，所以称作马可的小楼。可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没有这样记载，这是传统。不管是不是传统，耶路撒冷教会有祷告会，而且我相信这是个立场的聚会。彼得下了监，如果教会临时为他祷告，彼得会不会知道啊？会不会？会不会？是不是现在我们被关在警察局了，打个电话找律师，可以把我 保出来，对不对？律师是哪一个？你有律师吗？我希望你的律师不是保你出监的啊。我们都没有，对不对？你想彼得，如果耶路撒冷没有祷告会，彼得会知道在哪里祷告吗？有没有祷告会他都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为他祷告，他根本没无从知道，对吗？不像现在这么顾及人权的，还给你说你可以打电话找个律师，对吗？都没有的。从前关了就是关了，暗无天日就是暗无天日，彼得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从这里判断，这个祷告会是立场的祷告会。那立场的祷告会不是因为彼得每次下监所以才有祷告会，对吧？那这个祷告会，立场祷告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遇见这么大征战？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祷告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不知道什么重要性，而且好像也没有太兴奋。可是彼得却知道那里有祷告会，就在玛利亚家里。我相信彼得心里面非常清楚，非常得到安慰。不管怎么样，这个祷告会为他祷告，他会有感觉。而且因此他第一个动作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去告诉他们。好了，到了门口敲门，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使女罗大出来开门，听得有声音，他听出彼得的声音，来不及开门跑走了，太兴奋了，忘记开门了。就好像我自己信主那天晚上，第二天等不及告诉我太太我得救了，结果他听见我第一句话跑掉了。为什么？太兴奋了，要赶快去告诉别人。他进去告诉这些祷告会，彼得在门口敲门呢，他们说什么？你疯了？真的是彼得在门口敲门啊？恐怕是他的天使，意思就是鬼魂，他恐怕已经遇害了，所以他的灵魂来到这里跟我们话别，是不是这样？很多人相信这样。罗大罗这个罗大 不是啦，是真的，他来去开门，果然彼得在那里。这一下可精彩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可能正在祷告。彼得摆摆手，跟他们讲天使怎么带他出监，怎么得了平安。好了，但是呢，这里出现一件事情，他说彼得交代这些话之后就离开了，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雅各，这个雅各不是寻道的雅各，是教会当时的长老，大概是长老负责教会责任的。这个在以后十五章又出现了，使徒走了。这里很稀奇啊，你如果你读圣经仔细，你会发现这里约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是使徒约翰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相信这个时候恐怕所有的使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彼得也离开了。那你知道吗，在第八章的时候，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事件门徒大遭逼迫，使徒们没有走开。为什么没有走开？我相信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他们觉得职责所在。那为什么现在使徒可以离开了呢？因为使徒如果在，可能牵连更大，当中有个分别。弟兄姊妹，请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斯提凡的事件跟彼得下在监里当中大概相隔多少年？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方面资料，就不会深入理解这里路加记载的美妙，记载的好处。当中可能经过了十二年，圣经记载我们读起来平面的，如果你不仔细去研究，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发生了十二年的差距。而这十二年，教会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彼得知道他的离开不会影响教会，反而对教会有更大的好处，所以他可以离开。彼得离开了，其他的使徒们可能也都分散。如果记完这件事情，路加就停了，也可以的。但他在加记了一段时间，这个呢，当然是对第一节的回应，讲到希律王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希律怎么死的。刚才我说过了，历史学家分成两派，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对希律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民爱物的犹大君王，比他的祖父希律大帝要好得多，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希律 Herod Agrippa， 希律亚基帕。但是圣经的记载却知道他对于教会的迫害。希律怎么死的？根据圣经上记载，他到了该萨利亚去主持一个会议，在那里呢，他在那里讲了一番话，而讲话的时候，他们群众中间有人呼喊：“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几个虫子，天使打击他，责打他，派一条小虫咬他一口，他就死了。事实上，历史上的其他历史学家，包括九西粉、约瑟法，是这样记载：他说，在逾越节之后，除酵节之后，他到了该萨利亚去主持一个庆典。这个庆典是为了尊荣罗马皇帝 Claudius。 在那个庆典中间，他穿了一件银子做的衣服，不是银色衣服，银丝的衣服，我们中国人说什么金篓衣是吧，他是银篓衣。所以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光线从他身上反照出来，光亮惊人。哎呀，我相信姊妹们一定羡慕这样的衣服，羡慕死了，衣服全身放光。所以呢，他在讲论一番的时候，这些人呢的确也是拍马屁专家。为什么要拍马屁呢？因为他们要跟他求和，这不是人的声音啊，是神的声音啊。这里说希律没有归荣耀给神，为什么圣经可以这样记载，路加可以这样记载？因为你要晓得，刚才我说过了，他是一个非常表面上非常尊重犹太律法的人，甚至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些人记载说，他到了圣殿里面，拿了律法书，他们一层层递上来，到祭司长把律法书交在他手里的时候，照着生命记的定律， 他在那里宣读王法，宣读圣经。这个呢，扫罗做王的时候也这样做，我相信大卫也这样做。这个小王子就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啊。所罗门也这样做，就位君王就位时要把律法书宣读一遍，表示他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希律是这样子的。而甚至那里记载说，当希律读到《生命记》说，你们要在弟兄中间拣选一个人做王，不要让外邦人做王，他就流泪了。反而是底下群众说，你是我们的弟兄，你是我们当中本族一个人，把他接纳了。当然希律受了很多律法的教育，当然知道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什么十诫的第一条。现在这些人拍马屁，他却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一条小虫咬了他一口。约瑟法记载里面说，忽然他觉得肚子痛，痛得不得了，他立刻明白过来。圣经里面那历史上有一些神奇的技法，说他忽然看见猫头鹰，白天不会有猫头鹰，猫头鹰出现了。以前他的命运逆转的时候也是看见一只猫头鹰，但是他告诉他说，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你厄运到了，你要死了。所以希律忽然看见了，大为震惊，他肚子痛。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约瑟法记得这个，但是相同的是，都说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因为就着犹太的律法他已经触犯了。所以他说，你们害我了，他对那些群众说，你们害我，这些圣经没有记载。过了五天他就死了。不管怎么样，希律是个好王或者是不好的王，但是他死了。那年是主后44年，所以这里有个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就在这时候，圣经又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可以把一位君王移开。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受逼迫的国家，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像伊拉克很多基督徒现在遭遇非常大的困难。那天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忽然圣灵感动我，我就想起各地的需要，想到非洲有这么多的 Ebola 这些情形，很多基督徒在那里服侍，在伊拉克许多基督徒受逼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表示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让神知道 we care， 我们在乎他们，关心他们。我相信神会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解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宣教的中心却已经移开耶路撒冷到了安提亚。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圣经学者推算日子呢，保罗其实去赈灾，像十一章里面记载，大概是希律已经死了。所以这里记载有一些不一样，当然记圣经很难了，因为那里讲到保罗的工作是提到什么，提到他最后要去耶路撒冷赈灾，那怎么断下来，如果到这里的话，那希律怎么摆进去呢？所以大概硬生生把它切开，把希律事情放进去。那划分两头，我们章回小说就这样说的，这里就是划分两头。所以呢，保罗、巴拿巴跟扫罗回来了，而且带着谁呀？称为马可的约翰，这个年轻人，以后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他扮演了一些角色。弟兄姊妹们，当扫罗回到这个安提亚的时候，这里记载安提亚的情形。刚才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个立场的祷告会，他们有立场的祷告会，这里呢不是为了难处祷告，在正面顺畅的时候，神有祝福的时候，仍然要祷告。我们以为有了难处才需要祷告，这也是许多基督徒切身的经历，有了难处把我们逼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但是在安提亚这么好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同心侍奉神，一直到教会的见证，安提亚人称为基督徒都出来了，见证出来了，你说这么好的教会不要祷告了吧？正好相反，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教会现在是太平盛世，是不是太平盛世不要祷告了啊？太平盛世是培刚讲的，是不是太平盛世不要祷告了？正好相反，太平盛世更要祷告。为什么？神要做工。安提亚教会所以被神使用， 因为他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其实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我不能说每个教会都这样开始的，但是该撒利亚或者哥尼流家里也是从祷告开始。我不敢说每个教会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记录撒玛利亚教会怎么祷告，我们知道腓力信的传福音开始了。不管是怎么开始，一个好的教会应当恒切的祷告，这是主的教导。圣灵的工作可以差遣人，但是没有祷告的根基，差不动，差不远。个人可以，教会团体就难了。这里祷告，怎么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这里提一大串名字，从名字里面你看出来这是一个外邦教会，有跟西律同样的马念，刚才提到西律跟他同样的马念，还有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尼杰西面，大概也是一个非洲裔的，因为尼格尔是个黑人的意思。这里几个人在一起进食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安提阿教会虽然是一个多族裔的希腊教会、外邦教会，它却是一个有很多恩赐的教会，有好几位教师和先知，而且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团队、同工团队，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同工是从祷告开始，不祷告的可以工作，不会进入祷告的，不会进入同工的核心，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要花很多功夫交通，怎么能够同心祷告？如果不祷告，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交通，到大家的意见相同。祷告是最省事的时候，祷告会是能够沟通，在主里面和耶稣基督沟通，所以众人都通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要够在一起，要花很多功夫讲的。像这次我们最近希望开始 UCI 的迎接新生的工作，很多人没有经过祷告就来了，所以很多意见 That's OK， 因为意见沟通沟通到后来从不通就变通了。但是如果从祷告开始就有负担，就一样的，经过祷告的人都有负担来了，才会有事情发生。如果你不祷告，你不会有共同的感觉。教会的侍奉应当从祷告开始，如果不祷告就要沟通，沟通比祷告更费事，这是我的经验。因为为什么？祷告可以十几二十人一起祷告，沟通你要一个一个沟通，累死了，但是累也得做，因为他不来祷告嘛，只好沟通嘛，对吧？如果你一起来祷告，有什么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不通也通。如果不通，大家停下来，而且呢，其实这样比较有优势。如果你感觉里面祷告不通，当时就停下来，再寻求。等到别人都通了，你不通，麻烦得很的，是不是？所以祷告侍奉是跟在一起的。我巴不得我们的侍奉聚会都从祷告会开始，我巴不得理事会的聚会都从祷告开始，祷告通了再谈事情，祷告不通了就不必谈了。根本不必谈，神没有祝福，神没有引领，我们摆一摆，继续祷告，一直到通了为止。我告诉你，会省很多很多事情，并且少掉好多好多问题。但是我这边说，大家不相信就算了，再来吧，慢慢沟通，好不好？我真的说，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沟通。不仅这样呢，他说什么？他是顺服圣灵的。这里说什么？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一起他们侍奉主的时候，第三节第二节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很少用这样直接的话说圣灵说，有几次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我读得不错，两次最多，很清楚听见一个神的声音，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出去了，这五个人都是先知，都是教师，他们没有说为什么呼召他们不呼召我们呢，也不是哎别呼召我打发他们就好，都不是，在于圣灵的主权，他们顺服，没有个人的 喜好，也没有个人的荣耀，个个都是顺服的，所以会有顺服的团队，然后他们打发出去传道。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打发同工宣教的教会，当然你说是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但代表全教会的工作。过两天我们教会有短宣到墨西哥去，很重要的工作，你知道吗？马可和称呼马可的约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宣教的人，他去做了短宣，不过很可惜呢，他不能吃苦溜回来了。虽然如此，还是好处。讲到这里，圣经已经讲完了，我可以停下来了。那一天，今天早上我们一说了，讲路德记的时候早了四分钟，我记得有位姊妹跟我讲，牧师不要讲太长了，如果你偶尔讲短一点，我们有赚了的感觉，赚了。今天早上我问路德记的，大家说是赚了四分钟，很高兴我讲短一点啊。那我要不要停在这里啊？不讲了，啊？你们若是来祷告会，我就不讲了。如果你们都肯来祷告，我不用讲了。我的目的已经是这样子，叫你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如果你们还不来祷告会，我也再讲了。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重心转移？因为他固步自封，自满自得，离开主的恩典，走上了律法主义。这是真的。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能够兴旺？因为广泛接纳同工，运用恩赐，建立圣徒。在打发之前一定要建立，人没有建立千万不要打发出去，有些时候来不及了必须打发出去了，人没有建立好，结果出去全军覆没。有的，在教会历史上有的，19世纪学生运动失败，因为没有训练好人。所以需要建立人，让我们灵命成熟，肯舍己，才能有壮大的同工队伍。每一个人都尊主为大，没有自己意见。我想可以停在这里，希望你们看重祷告会，来一同建立教会的祷告会，让我们凡事信靠神，顺服圣灵的引导，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能打发同工。我一再说，我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有没有这样机会？有的，因为神会用我们，但是我们需要预备好，需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愿意同心的来建立教会，一同来建立宣教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